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曲波。中国举办第四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研讨会，国台办部署统一后的对台政策引起两岸的强烈反响。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国外长王毅呢，在20国集团峰会间隙举行会晤，就台湾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布林肯表示，美国一中政策并没有改变，但美国反对北京采取的增加台海紧张局势的行为，明确反对北京单方面改变现状。王毅反驳，美国指责中国改变现状是对国际社会的严重误导。中方强调，台湾是中美之间最敏感的问题，处理失误将对中美关系造成颠覆性、全局性的破坏。布林肯在会晤王毅之前呢，对美国媒体重申了传统的战略模糊立场，强调美国坚守台湾关系法中美方的责任，包括确保台湾有能力实施自卫，从拜登出动军队保卫台湾到布林肯确保台湾有自卫能力，我们应如何准确理解美国的台湾立场，美中台双方究竟谁在改变台海现状？有人以兵凶战危形容，那么台海近期有无战事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北京着眼统一之后，华盛顿将如何防卫台湾？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戴博先生，你好。
你好。
好，另外一位，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黄教授您好。
大家好。
好，我们看到这个中国10月29号召开第四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这样一个研讨会，国台办副主任刘军川披露了这个北京呢对于台湾统一之后的基本设想，尤其是台湾财政收入尽可用于改善民生这样一句话呢，在引发了两岸舆论的强烈反响，似乎表明呢，这个北京已经启动进程，统一在即，箭在弦上。我就来请教华盛顿的戴博先生，中国公布了统一之后的这样一个台湾方案，这是不是意味着习近平他已经把统一台湾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那么以您所见呢，这是虚张声势还是一个实际的部署呢？
我并不这么认为，我不认为那个习近平已经是把那个统一台湾放在他的议事日程当中。我觉得这次的这个会议和他们的声明主要是有面对于国内中国国内的一些听众的一些象征意义而已，而并不是个直接的威胁，也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改变了他的政策。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这个国台办开会的时候，这个刘主任没有怎么强调这个一国两制他就是说我们应该是和平统一他是用很多那些老生常谈的那些老道理，他就那样的讲的。可是一国两制没有这么讲，说不定这个就是因为这中国已经吸取了这个教训，就是说一国两制现在在台湾是没有任何市场的，那个台湾人或者是说世界不吃这一跳的。可是我觉得主要是象征意义，而且到现在为止在美国我没有看任何那个新闻报告注意到这个会议，什么那个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什么根本没有把它放在眼里。所以如果中国的目标是给美国传递一个信号到现在为止美方还没有接收到。
好的，那么美国没有接收到这个信号，新华社我们看到也发表了社评他强调和平统一，表示和平统一呢是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这样一个整体利益。那么台湾陆委会我们看到有强烈的反应，台湾陆委会以台湾人民早已坚定拒绝为由，痛批中共一厢情愿的用台湾陆委会的这个话说，痛批中共一厢情愿的妄想。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台湾是一个多元化的民主社会，面对来自北京日益升高的这样一个压力，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许多人担心台湾究竟有没有自我防卫的意愿、信心和能力。毕竟 我们都知道阿富汗的这个教训因渐未远。我来请教台北的黄介正教授，在对岸经济、政治，尤其是军事的这个强大压力下，台湾朝野各派的这个政治力量及其民众，在统一、独立及保持现状这个态度上，有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变化？如中共所愿的那个叫和平统一，这个前景究竟有多大呢？
我想，如果把台湾当做一个整体来看的话，我们历次的民调所显示的，大致的结果应该是绝大多数的这个台湾人民还是希望能够维持现状。对于台湾人来讲，基本上就是保持自己政治上面的独立，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未来两岸最后政治关系的解决。采取一个相对希望并且不希望太快速解决的这种一种意向。那么今天才在台湾公布的一个这个民意调查，我想很多美国朋友应该看到了，也会有一些特殊的想法，因为我们民意调查结果大概有65百分点的。台湾民众认为，如果中国大陆武力犯台，那么美国一定会出兵，协助台湾防卫。那么，甚至日本也有48%的台湾人民认为日本也会出兵。所以，现在台湾面临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毕竟台海周边的情势并不是很轻松。那么，可是呢，在台湾整体的。一般的气氛来讲，都还没有感觉到，就是在任何一段时间之内会有这种军事行动。如果我们从实际面上来讲，不管是习近平的七一讲话，或者10月9号辛亥革命110周年的谈话中间，基本的主调还是和平统一。所以，从这个研讨会里面所提到所谓统一后的各种安排，我个人的。感觉应该跟20大召开是有关系的，因为，事实上，习近平在上任以后，从2013年他接任国家主席，他在印度的巴厘岛的 APEC 领袖峰会的时候，就已经跟我们的领袖代表肖万长先生说过，就是海峡两岸的政治分歧不能一代一代的拖延下去。那么，可是。在他上任以后，两岸关系就一直急转直下。那么，包括服贸协议不过，包括太阳化运动，所以，在19大之前，习近平的战略部署之一就是在新加坡的马习会，那么让19大开得比较成功。现在面临20大，习近平的第二任期在对台工作上面几乎是乏善可陈，所以，做一些这相关的部署。我觉得应该是我同意戴伯兄的这种观察，他对内的这种作用远高于对于华盛顿或者对台北传达北京想要动武的这种讯息。
好的，那么刚才黄教授呢透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台湾民众呢对于美国出兵保卫台湾信心是很高的，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但是美国人呢，有不同的这个想法，也有一些担心。美国人的担心有迹可循呢。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正在就拜登总统和布林肯国务卿在台湾问题上的不同表述刨根问底。拜登的表述是什么呢？是一旦中国入侵，美国将出动军队保卫台湾。而布林肯的表述是什么呢？布林肯的表述是美国将确保台湾有自卫能力，这是一个回到传统的表述方法。我来请教戴国先生，您怎么看总统和国务卿有关台湾政策的不同表述？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理解美国当下的台湾政策？
这次我觉得还是布林肯那个国务卿说的算，那个拜登总统两次就是非常突然的，有一些普通老百姓或者是记者问他有关这个台湾的问题，我觉得他的答案， 应该列为是口误吧，因为那个时候这是很突然的，他有点累，而且这个一个中国这个政策的历史，三个公报什么的都40多年，是错综复杂的，也是挺模糊的，很难以理解的。所以拜登那个时候给我的印象，是他要告诉台湾，我们是非常关心你们的。可是他把那个政策说得不完全清楚。后来那个布林肯肯定是代表美国的正式的立场，可是这个拜登这次的这个口误也是说明这5年来华盛顿，国防部也好，国务院也好，白宫还有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精英，我们有关海峡两岸的这个对话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说，虽然我们的指导思想还是一中政策，我们对一中政策的了解，跟台湾的比较靠近，就是一中各表吧。很多美国人觉得这40年来，我们对中国对于台湾的过分的敏感也变得太敏感了。就是说，在一个中国政策之内，不承认台北政府，只承认北京政府的这个框架之内，我们可以帮助台湾找到更多的国际空间，我们应该也帮助他提高他的政治力量等等，作为一个贸易伙伴，作为一个成熟的民主，美国应该是支持他，这个是事实，你刚才说的，美国是否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就是如果那个中国大陆就是动用那个武器，美国会不会跟他打仗也不见得。在华盛顿之内，很多精英者都觉得美国跟中国为了保持台湾的独立打仗是值得的。可是美国的普通老百姓也不见得。可惜到现在为止，多数的美国人把台湾和台国分不清的。而且他们都不知道这两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到底如何，所以我挺怀疑他们是否能够派他们的儿女到那个西太平洋去跟中国打仗。就是说，情况还是错综复杂的，模糊的因素太多了。
好的，好，那么战略模糊，这是美国对台湾政策所持的一个长期的传统的立场，40多年了。那么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中国官方和媒体呢，在美国立场由拜登表述退回到布林肯表述上面大做文章，称如果美国过去没有能力改变一个中国的立场，那么现在就更不可能奢望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兵戎相见。言外之意呢，就是今天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这个强大呢，就足以让美国却步，美国退缩不前。我请教黄教授啊，您和台湾主流民意呢，是如何评估美国的所谓这个战略模糊的这个立场？这种战略模糊，有西方观点认为呢，这种战略模糊显然让美国可能有了更大的这个机动空间，但是对于台湾呢，会不会减轻制止对岸轻举妄动的这样一个压力呢？
在台湾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真正的关键点是在于，台湾是不是真正能够获得实质上面的安全保障？其实15年前我们也经历了台海飞弹危机，当时的时候，我记得克林顿总统政府的基本的立场是说，如果台湾在遭受没有挑衅。就是台湾没有挑衅的情况之下而遭受的攻击，美国必然会这个有所行动，但是并没有说明是什么样的行动。战略模糊基本上并不代表美国不会有非常确切的行动，而战略的清晰也不代表美国总统不需要跟美国国会咨商，也不需要在乎美国的民意。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站在台湾的立场来讲，战略清晰，万一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做到，反而带来的坏处可能更多。所以战略模糊就有一点像这个我们台湾这个民调，大家说要维持现状差不多，同样的味道，就是现状虽然一直在改变，但是大家还是要说维持现状。那么就是保持一个弹性，我觉得任何一个政策决策者都希望 能够保有一定的政策的弹性。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尤其是海外用兵，它牵涉到了包括当时是什么政府、哪一党的执政，然后总统是谁、国会是不是多数，还有当时美国的民意，还有当时的整个国际的局势是不是会受到其他地区的影响，这些综合考量都不是战略清晰可以一句话带过而不需要考虑的。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决策者不论朝野啊，这个资深的政治精英都非常理解这个中间的特殊性，不会有太多的浪漫的幻想。
好的，那么我想再请教这个黄教授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呢，这个战略模糊呢，可能呀，在很多这个国际媒体看来呢，可能对美国比较有利，但是对台湾呢，恐怕不是台湾广大民众呢所乐见的这样一个这个美国的对台政策，他们还是希望美国在这方面呢能够表现得更明确一些。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一般台湾民众跟台湾的就是决策精英基本上看法是有差异的。我自己以前在华府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华府的精英集团，包括智库的专家，跟美国广大的民意中间也是有同样类似的落差。台湾的民意当然希望美国能够保证，然后可是台湾的精英可能会觉得战略模糊。对于台湾真正的安全可能比较有利，为什么呢？因为台湾也是一个民主的政府，而且我们有很多的社群网站媒体。如果美国一旦的说，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只要台湾遭受攻击，美国必然出兵，这样子的话，其实台湾的国防预算是没有社会支撑力的，也就是说不会有更多的民众支持增加国防预算，也不会有台湾的年轻人想要去这个参加军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借口，就是美国人会来帮忙，所以我们自己不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那么，所以作为一个曾经参与政府工作，那么现在也在政党服务的，这个每天在思考这个台海关系的人来讲，我觉得战略模糊反而对台湾的这个政策精英来讲有更好的方法。去思考如何来说服自己的民众要支持自己的国防。
好的，那么戴博先生，您对战略模糊这个问题，美国的战略模糊立场，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还是很支持战略模糊，我觉得在很多不很理想的选择当中，战略模糊是最好的选择。
好的，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布林肯在与王毅会晤的过程中呢，明确指出，美国反对中国片面地改变台湾海峡现状的问题，指明了当前台海局势的一个紧张根源，但是王毅反驳说，美方说中国改变现状，这不是事实，而是对国际社会的严重误导。请教戴博先生，为什么美国指责北京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您怎么看美方的判断以及中方的反驳呢？
其实我觉得，谁改变了那个海峡两岸的这个现状，从各的立场各有各的道理啊。所以我并不是完全反对这个王毅的，也不反对那个布林肯的。我觉得我们只能肯定一点，就是不是台湾自己改变了现状。我觉得蔡英文总统总是小心翼翼的他的所有的外交辞令都是保持原来的那个现状。那中国我们都知道，就是最近他们的轰炸机、他们的战斗机。他们的舰船什么的就是位置台湾在它的防空识别区什么的飞行、航行等等的这些数次增加的非常非常厉害，我们可以说这个是改变现状。可是中国也是判断美国这5年来的所作所为，中国也有中方的道理因为美国是改变了他对那个台湾的一些语调，他对他的支持，他是派遣更多的美国的高级领袖到台湾去教导。大交道，对不对？这些行动越来越多，而且中国并不是单独的考虑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西太平洋问题的一部分，所以美国跟印度、日本、那个澳洲这个4国联盟，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 改变现状的，包括这个 AUKUS，就是英国和澳洲的这个新的这个潜艇的这个同意，美国也是说服了这个北约组织应该注意到中国的行为，日本也是最近的一些声明也说他是很担心，也是要支持台湾的，而且美国说服了更多国家，包括欧洲的加拿大进行这些自由的航行、自由活动，这些对中国来说都是改变现状的，所以。各有各的道理。
好的，那么戴国教授，我再请问啊，这跟习近平这个执政有没有关系呢？我们看到拜登总统联合这个西方盟国对抗中国这个政策呢，在以前是没有的，在邓小平时代、在胡锦涛、江泽民这个时代都是没有的。为什么到了习近平时代，尤其是进入了习近平第二个任期，美国突然对中国强硬起来，这跟习近平本人有没有关系？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恰当。我觉得就是中国的新的那个有所作为、比较积极的，也有点霸凌的这些政策，肯定是刺激了美国和他的盟国和很多那个西太平洋的很多别的国家都是非常担心，习近平是要扩大中国的影响力，所以很多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中国，是对习近平的外交政策的一个反应。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黄教授啊，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随着这个美中关系以及北京与西方国家关系的这个总体恶化，台湾获得了更大的国际空间。可我们看到外长出访欧洲，美国及其盟国加强同这个台湾进行官方互动，甚至蔡英文敢于公开承认美军在台湾的这样一个存在。可是这些呢，都被中国方面看作是什么呢？看作是改变台海现状或者踩红线的动作。我来请教黄教授啊，您怎么看改变台湾现台海现状这个问题？如果追踪溯源，哪一方才是改变现状的始作俑者？
这个我同意戴博先生的讲法，就是各方有各方的道理了。这个北京也有认为台湾在改变现状，比如说台湾的这个，虽然台湾不是派军机去这个接近中国大陆，不是一种实质的军事上面的行动，那么台湾的外交上面的空间有一部分是因为美国台美关系的逐渐强化，那么美国的协助，所以台湾有更多的机会能够跟其他的国家互动。那么不过我觉得台湾的政治精英也会非常清楚，今天在全世界来讲，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骤然崛起引起了这个全世界的关注，所以全世界，尤其是主要周边国家，自然会对于一个中国的快速成长感觉到一些忧心。那么这些忧心当然反映在某一个程度上面是可以借由加强跟台湾的关系，或者给予台湾更多的空间来作为一种反制作为。可是站在台湾或者是台湾自己本身利益的立场，我们要明确的要去理解，这些国家是因为赞赏台湾的民主，觉得台湾的地位的重要性是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国际航道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呢，还是说世界很多国家是借由台湾去刺激北京，而达到他们自己对于表达中国大陆崛起的一种忧心？我觉得台湾自己要非常的清楚。另外一方面，站在北京的角度，当然会觉得这个虽然台湾口头上没有过度的挑衅北京，也没有军事的行动，但是台湾在内部来讲一直想要切断跟中国大陆的纽带，一直想要在文化上、在教育上、在青年的认知上面灌输大陆和台湾不在一起，或者是将来必将脱离的这种思维，这种去中国化的这些努力啊，还有蔡总统在今年10月10号国庆的讲话，特别把72年讲了5次，那么很显然的就是慢慢想要脱离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在1949年以前跟中国大陆的链接，其实对中国大陆很多人来讲，或涉台系统来讲，这些根本就是台湾的挑衅。所以我觉得，我同意戴博先生的讲法，就是说我们在探讨，就是说谁改变现状，是不可能有一个所有人一致同意的答案。
好的，那么黄教授，我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就是蔡英文最近公开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承认这个美国在台湾有军事存在。其实这个问题呢，大家早有默契，就是说中国也心知肚明有小规模的台湾这个美国军人在台湾的存在，但是由台湾总统出来证明这件事情，这在中国来看，就是被狠狠地打了一记耳光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情绪呢，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大家都知道现在，所以呢，恐怕有人担心中国会恼羞成怒恼羞成怒。那么，蔡英文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他一直有一个想法，这么多年来，从这个上一个世纪末，在李登辉总统的这个国安会来从事这个如何这个强化中华民国主权地位的一个研究案的主持开始，一路走来，我觉得他一直认为，现在的台湾或者是叫做中华民国，它的主权不及于中国大陆，这个主权只属于2300万台湾人民，这是他个人一直以来的想法。只是他在言语上面，他什么时候可以讲，什么时候可以说出他内心的话，他自己有所拿捏。那么我们也表示尊重，只是说总统的讲话他有选择的，因为外国媒体对于国家元首的访问，事前要先把访纲先要交到总统府，那么有一些总统不愿意回答的问题，他可以跟这个媒体说这个问题不要问，因为我不会回答。这些都是事前有所安排，所以可见这个让媒体问这个问题，而且蔡总统虽然脸上的表情稍微迟疑一下，但是他的回答说没有想象那么多。我觉得一方面是想要透露、释放一个讯息，说确实由总统的嘴巴说出来。确实有美国的现役军人在台湾进行协训，但是呢，他又不愿意过于招摇的去放大这件事情。那么，所幸就是我们的国防部长马上就出来表示说，只有协训，但是没有驻防。我觉得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面来讲，我觉得蔡总统他可能是想要向北京刻意去强调他不屈服的一面，但是我就不清楚美国政府是不是非常高兴，让台湾去强调美国有现役军人或军队，少量的军事人员在协助台湾，进行战技或战术上面的一些训练，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10多年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就翻页让它过去吧。
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请两位嘉宾简单的讨论一下就好。台湾海峡现在是很多人用风云紧急、兵凶战危，这是我们最近常常看到的国际媒体报道台湾局势常用的词句和字眼。我来请教戴博先生，您如何评估当下的台海局势？您研判习近平和北京最近会有异动呢？
我估计不会有的。他国内的问题太多了，而且如果他是真的动用这个武力的话，中国要付出的代价可能太大。我觉得美方也应该是多用一些比较传统的外交的渠道，跟中国进行一些对话，来说服他，我们进行的还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政策，我们应该是更清楚的给他阐述，我们觉得一种政策意味着是什么，不意味着是什么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把这个情况，就是稍微弄得稍微稳定一点。现在的那么紧张不符合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我觉得美国最近传递的信号很多，可是，在外交方面我们不够活跃，不够主动。
好的，那么本来呢还想请黄教授呢进一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的，但是现在看起来呢我们时间不够了。好，我们今后呢会找一个专门的时间继续讨论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戴博先生、黄介正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